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是我们的那个社会主日，社会责任的主日啊。过去几天啊，我们邀请刘成忠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啊，特别是传讲如何带领教养下一代啊。我想很多弟兄姐妹有很多领受哈。那今天呢，会主要来谈说怎么跟下一代传福音哈。那我们啊，看到刘牧师在费城从1997年到现在啊，在那里费城的 Chinatown 呢，很用心的啊，去建立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建立这个家庭哈。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刘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啊，刚刚敬拜我觉得特别好啊，我们有老年人啊，我们有成年人，我们也有青年人。我想那个座位如果以后能够有一个孩子就好了。那个老年人是教会的荣耀啊，我们成年人是教会的中流砥柱，孩子是教会的明天。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向你的孩子传福音。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一次低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主啊，这是你的日子，愿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你敞开我们的心。主，我们能够带到你面前最好的是我们一颗敞开愿意敬拜的心。当我们如此敬拜的时候，当我们将我们心敞开的时候，我们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用你的话语来眺望我们，并且改变我们。主啊，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我们能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孩子，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主啊，让我们来听，也愿你的话语打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刚读的这篇诗篇145篇，实际上在犹太人的公共的崇拜之中非常常来用这首诗篇的。好，他们希伯来他们有圣经的日课，好，他们每天要3次来使用它来赞美神的。其实如果我们整个读这145篇，就会发现他在这里面讲到是这个对神的大能他的美德的赞美。但其中特别主要的哈，特别多的一部分呢，就是对于神的拯救哈，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到神采取一个救赎的行动所有的这个怜悯和慈爱哈他在这里面的作为。当大卫发出这个赞美，他写了这个诗篇，其实他也没有真正知道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救恩啊，他的应验是多么的奇妙。因为神他自己的能力，他自己所行的可畏之事，在福音的里面是达到最高的一个高潮的哈。而且我们知道这救恩仍然朝向一个完全的方向在发展啊。第四节就是刚刚这位老姊妹用非常好的方式去读的，我读的没有他这么好哈。他说这代对那代要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这一代呢，实际上就指着我们这一代，好，而那一代呢，就指着是下一代，是上一代向下一代来诉说神的作为，颂赞他的荣美。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实际上不是一个书写的历史，而是一个口传的历史，也就是说他们的孩子是养在他们的膝头上，在这膝头上他们的父母要将神的作为，神在他们以色列这百姓中间所做的一切要传给他的孩子。这个孩子慢慢的长大，他们结婚，他们的孩子养在他们的膝头，然后他们就用同样的方式再跟他们的孩子讲同样的话，所以一代一代的传出去。大卫写这首诗到今天最少有3000年的历史。我们知道神的名不是靠着博物馆或者是纪念碑流传的，它靠的就是我们的口和我们的生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就像我们父母把我们的生命啊慢慢传给我们的孩子一样，就是属灵的这生命是一个传承性的生命。啊，我们对孩子传福音实际上跟成人不完全一样，因为我们传福音是一个传承性的。今天的孩子呢，就是明天的父母，是明天的老师，是明天的政治家、科学家，是明天的传道人。所以我们说，明天呢，是在孩子的手中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孩子的身上所投的这个资是双重性的，就是他的现在和他们的将来，啊，因为将来是在他们的手中，但是呢，孩子现在呢是在我们手中，所以怎么样啊？将来是在我们的手中，也就是说，我们用什么样的口和什么样的行动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就影响了前面所有的前面的道路。约翰卫斯理是十八世纪神所使用一个伟大的传道人，他这么说，他说，如果我们不照顾好后起的一代，那么当前宗教的复兴只能存活到一个人能活的年龄。神使用卫斯理兴起了英国的一个大复兴，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如果你们有机会你们好好读一读，他也有很多的孩子，他在这里面告诉说，其实我们现在你不管有多大的复兴，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这个复兴只能够持续到一个人的年纪可以活的，八十岁，这是强壮的，是吧？我们只能够这么长。摩西在跟以色列，他在申命记里面再一次对于这新兴起的一代的以色列人给他们讲的时候，讲到类似的这情况，他说，你们要殷勤的来教训你们的儿女。为什么？他后头说，他说，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可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你们要传讲殷勤的教训，好让你们的后代能够享受神给你们的应许，一代一代不会穷尽的。当以色列人设立月节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们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月节的祭。然后你们看，从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二十多节后面就讲，你们要告诉你们的儿女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行。摩西去了，他的下一代约书亚就站起来，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然后就进入迦南地。在约旦河的里面，他们就放了十二块的石头，做一个记号，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要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断绝。然后他就在这里面讲，好，在这里，在旧约每一个东西在设立的时候就有一个意义，是说这个信仰不是停留在这一代的，我们要在这里面传下去。所以当我们的孩子说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就预备好要告诉他们。我们对孩子传福音，因为我们相信一个孩子甚至非常小的孩子，他们是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救的，他们是有这样的可能的。我不知道咱们这里的主日儿童的主日学是怎么样的哈。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看孩子。我相信我以前在加州读书的时候去过几个教会，大概都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儿童的主日学里面哈，我们比较缺乏这个福音性的传递我之后会讲到这一点其实有的时候问老师哈，那个老师大概都觉得其实孩子太小，其实你给他们讲哈，他们不明白这道理。所以呢哈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呢，我们就是第一个是什么，放，就是好玩 好，这个是指导思想。第二个指导思想也是好玩，我不用说第三个了哈，就说只要孩子觉得好玩，那个就我们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或者刺激他们，好让他们在一个半或者两个小时的时间的里面可以坚持得住。那个但是呢哈，我们就忘记了这段时间的可贵性。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很小的孩子就可以信主的。咱们要读撒母耳的故事，你就会发现他的母亲把他送到圣殿里面，非常小的一个童子。神在那个时候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没有听从神，所以神就专门的拣选撒母耳作为以利的一个接班人。所以神对撒母耳说话的时候，在三章第七节你会发现，其实撒母耳还不知道，他不明白神对他要说话。所以以利告诉他，如果你再听到这声音，你要如何的做，撒母耳就做。然后之后我们就看到第三章十节之后，撒母耳就开始真正的明白神的声音，并且他开始认识这位神，其实是在他非常小的时候他就可以。那个在历代志下24章的时候记载，这个犹大的这个王就是约阿施，约阿施是7岁这个就位的。7岁在这里面就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说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他可以的。在这个历代志下34节讲到约西亚，8岁的时候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 OK， 就是说孩子很小其实他可以的。英国有一个伟大的王，就是维多利亚女王，是吧？维多利亚的时代是很了不起的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就出了李文斯顿和戴德生这样的人。那个他非常小的时候，有可能只有5岁左右，他有一次拿着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大本在翻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他的名字写在这个本子上的第一个位置上。那个他就问那个当时的这个大祭司就是看顾他做他老师的，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个英国的王储是有顺位的，是不是？1、2、3、4，他是第一个，就是如果上面的王去了以后，他是第一个，就是接下去他就是王。所以他问说这是什么意思？那个就他的老师就告诉他，你就是下一个要接任王位的那一个。5岁的孩子维多利亚就哭了，他哭了，他问他说是不是这个国家是我的？那个老师说不，你是属于这个国家的。然后他的眼泪流下来，他说I must be good， 我一定要好。是神使用他，建立了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国家，并且他的这个影响力持续后代多少年。但是在这里面影响更深刻的，就在他的统治之下有这样的宣教士出来，把福音带到非洲一个黑暗的大陆，带到中国这个称为是神州的地方。孩子可以信神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我们觉得孩子太小，他们不懂事。其实我跟你说，我们总是在低估一个孩子的理解能力。你其实不知道的，我在神学院的同学7岁受洗，那个他7岁清楚知道他得救，哇，我觉得很了不得。我们教会最早的最年轻的是8岁，8岁，他现在14了。一直在教会的里面，其实我自己觉得给minor 就是给小的孩子施洗，确实我们需要小心。但是呢，孩子很小的时候，其实他们可以明白的，他们可以明白。我们需要在小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他们，就是说，我们可以说你不听话，爸爸妈妈生气不高兴，所以他们知道他们犯错误是因为他们顶撞了父母或者不听父母的话。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你们这么做，你这么做，主耶稣不高兴，
你们这么做，主耶稣会伤心的。好，就是在这个里面，不只是我们，而是把他们指向神，让这些孩子在小的时候，他们慢慢的能够明白，我们犯错误不只是让父母不高兴，更重要的是让主不高兴。而且在这家里面，权柄最高的实际上不是父母，而是主耶稣。所以咱们家里面有没有人挂着“基督是我家之主”？你们挂吗？不挂，为什么？买不起是吧 ？OK， 没关系，不挂没关系，心里能够这样就可以。如果你挂我们家挂的哈，那个你要让他知道的，让你的孩子知道，咱们家做主的是耶稣。OK， 我们做家长的，咱们走两个极端，一个就是为什么？因为爸说了。这是权威啊，这是最后的权威，不可以挑战的。老子说了，那老子说了，那就没办法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跟孩子做朋友的关系，是不是？你看现在年轻人，你看你们做年轻人多好啊！你看你父母一天到晚在边上给你拍手，是不是？那我们现在社会给我们父母极大的压力，让我们把我们的孩子放手。你不要约束他，不要管束他，你要让他有自由。现在说的自由，过去叫什么？过去就叫放纵，给他们自由，让这些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没有责任心的人来做出一个决定，他将来要干什么。然后你们做父母的就做拉拉队，随时的准备在边上给他们鼓掌。孩子说，我现在跟我的同学在玩 Russian Roulette。你们知道什么叫 Russian Roulette 吗？左轮手枪里面放一个子弹，然后咻转了一下，嘣没响，该你了，咻转一下。他爸爸就说，不错，做得好，孩子，你要这么做，爸爸支持你。有一本书很早之前说 Why Johnny cannot tell right from wrong， 为什么 Johnny 不知道好和不好？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父母不再给我们的孩子教导一个道德性的这个标准，因为现在道德是中性化的。你的孩子在你的手里面，你到底要怎么教导他？主耶稣他爱孩子是有道理的。你知道咱们给人传福音，你们有这样的经历，你给别人传福音最基本点，不管是成人、老人、年轻人，最基本点是对福音的排斥，这一点是我们罪恶本性最基本的东西。所以呢，其实在传福音之前有很多的预功，你要把真正的福音传进去让他听进去之前，其实有很多的预功要做，来打碎这里面的很多的钢印啊、捆绑啊这些东西。但是你知道吗，孩子不一样的，他们心非常柔软的，就是说他们比成年人更敏感，更容易感到有罪。在任何团体中对福音最敞开心扉的那部分人就是孩子。所以呢，你讲耶稣的故事，大人根本听了以后就是这叫什么呀，孩子在那流着眼泪听，他们没有听过这样的东西。所以呢，这些孩子是非常柔软的。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是要承受神的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他讲的是一个孩子一样的心，就是那个柔和、谦卑、柔软。所以我们得救，我们需要变得像小孩子，变得有那样的单纯，有那样的信心。所有的人生下来在灵性上都是死的，成年人、老年人这个孩子，但是孩子比成年人离神的国更进一步，因为他们小，他们在最终没有过多少年，他们心更敞开，他们更敏感，所以这些孩子更能够预备好来听我们所传的福音。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他说，趁着你年幼的时候，就是你衰败的日子没有来到的时候，就是你说我毫无喜乐的这些日子，就像所罗门他在 写传道书的时候，他已经老年，他所有东西经历了以后他没有喜乐，说这样的日子未曾临近之前，当纪念你的主。你要在小的时候你就把你的主这样的信息教导孩子，让他们能够听。
有统计知道还一个人在年龄层的里面，年纪越小归主的这个比例就越大，年纪越大就越不容易信主。所以咱们老年人，你们信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传福音80多岁的人传福音那个我们花很多的功夫，你知道你探访5次10次，每次他都忘你讲的东西，他记不住，他根本就那个孩子他不单单是用耳朵听，他有一种感受性在这里面所以呢那个孩子他有的时候问很深的问题的。我那孩子那个9岁和7岁，你看他那儿闹什么哎呦，他有的时候问那问题，我就说你这问题成年人都不问呢。那个他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他们的心灵有一些部分非常的敏感，非常的深他们问的问题right on the point， 你知道，哎呦，原来你明白这样的东西。所以孩子我们给他们传福音，因为这是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你在世界的时间越长，你的心就越硬，是不是你小的时候你说你学坏，你能学坏什么呀？偷偷的把苹果给吃了那个什么这样的。你大一点就不这样了，你偷偷把家里钱给拿走了你再大点就不偷这些东西了你家里东西不偷，我们说兔子不偷窝边草，我们跑银行去了 OK， 你知道吗你小的时候你学一点点的坏，到了小学哎呀教了好多的多学一点坏，到了高中更多，到了大学更多，等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就更坏，是吧？那个孩子我们应该知道他们这个柔软的心是领受福音最宝贵的东西之一。所以呢你们在做饼干的时候，你们去揉面的时候，你看那个面，你想把它揉成什么形状就揉成什么形状，是吧？他认着你揉，一块一块的，那个用那个 cookie cutter 把它给弄出来，一块一块的这样。但是就到这个时候为止，你放在烤箱里一旦烤成饼干，它不再回原来的样子了。也就是说在它柔软的时候，你把它放在什么模子里面，它就在什么模子里面硬下去。所以当孩子心柔软的时候，在正面上讲你可以把福音给他们，但是在孩子心柔软的时候，你知道他领受的不单单是福音，是不是？你给他什么他就是什么。我昨天讲到这个父母对孩子的这个教导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有我们的盲目性，我们认为好的我们给孩子了，但是呢你觉得好的给孩子东西不一定是好的东西所以呢你觉得地位，你觉得金钱，你觉得享乐是你要追求的，你把这些东西给你的孩子，这个孩子他柔软的心呢，他就领受这些东西，他拿来了以后，他就在他的里面开始来孕育这些东西，慢慢变成自己的，直到这个饼干慢慢的烤熟。所以孩子的心柔软，如果我们不在这样的时间里面来教导他们，撒旦呢就进来来开始教导他们。你把他推向社会的时候，这个社会特别欢迎这些人的，是吧？他们拉一个人进来，把他变成这个世界的样子。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他在这里面说的原来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要让这个世界把你们挤成他的样子。这个世界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的，你们知道的。人的心中在小的时候，如果没有神的光来引导他，那外面的光就一定会引导他。如果里面神的话语不是光，那大西洋城和拉斯维加斯晚上那些光就会吸引他，保证会的。我们要知道一个孩子的心的柔和，他有他的两面性，你不去撒旦回来我参加过好多的布道会 在美国我们在那边有若歌教会组织的那个布道会，我们每年都去十几年。啊，我们那个布道会越建越好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有成年人的，然后呢，儿童的节目越来越好啊，青少年的也有。好，这样的你就会发现，哎，他们越见越好的时候，就有看孩子这样的，很多的父母也可以把他们的孩子带去。但是呢，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儿童的布道会，你们参加过吗？你们都没参加过，那看来我还不是特别孤陋寡闻的。好，在北美华人教会的里面，我没有怎么听过儿童的布道会，如果有，你们告诉我好不好？我挺想知道的。好。那个这个孩子呢，在我们的心目中呢，大概就是一批捣蛋的人。所以呢哈，如果那个，所以那个每个布道会他们都知道，只要把孩子看好了，我们就可以抓住父母了。 OK， 但是这些孩子是就说只要能够看，只要让他们能够管得住，不从门里跑出去，不去叫爸妈妈去，不尿裤子什么的，给他换尿布了，好了，这就可以了。我们很少知道我们需要对孩子有一福音的布道会，所以你知道吗，这些孩子一天到晚在这里面被圈着，他们很窝囊啊，你们不觉得吗？好，就跟那个就是猫啊狗给放到笼子里头， OK， 他们自己也是，他们有可能他们心里有好多东西我们不知道。你不信你试试，咱们儿童的布道会有看大人的，你倒过来你试试，把你给捐到一个地方去，让孩子在这儿听，完了以后把你们放出来，然后让你们去，你看看你也不舒服是不是？我们没有孩子的布道会，要有就好了，因为孩子实际上需要，好，做儿童事工的或者什么，其实我们需要这样的东西，我们需要给我们的孩子来传福音。所以你看我们的一个布道会有十几二十个人举手，哎呀，我们几个人高兴得不得了了，其实这十几二十人没准回去就都消失了。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的讲员很有能力的，是不是？我们可以呼召人，我们可以让他们感动，让他们流着眼泪走到前面来，但这些人把眼泪擦干了以后再次化到人群中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把他们找回来。但是我们的孩子不一样，因为他在你的家里面，我们做父母的，你们对孩子传福音是一种传承性的，是一个一点一点影响让他们改变的过程。在这个统计，全世界大概孩子人口是27%左右，也就是说按照现在的人口大概差不多不到20亿左右的孩子。啊，这些孩子是将来社会的中流砥柱。我们有可能你不可以影响那么多的人，但是你可以从你的家里面做起。我分享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教会的层面的，一个是在家里面的层面的。那个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是三堂，我后来我来了以后跟苏牧师跟有一些分享，哎呦，我发现我们教会特别相像我们也是有三个堂，我们从广东话堂开始在唐人街有很多的广东话的，说台山话的什么这些人，哎，他们就来到唐人街就开始有这教会。然后之后这些父母慢慢长大的时候，他们的第二代的孩子生下来在这个堂里面。在一段时间之前呢，这些孩子慢慢的有一种叫 identity crisis， 就是说他们有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就是说很多的在这儿养的孩子，我们把它称为是香蕉，是不是？外面是黄的，里面是白的。好，那个就是说，他们说 we're bananas 哈，我这是那个好，那这些香蕉呢，他们需要找到自己的一个身份的认同。好，所以呢哈，这个。他们到美国人的教会以前他们到美国人教会，哎，他们发现哈，其实有一些格格不入，因为我们中国人把孩子养大的方式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坐到这儿团契里面，大家说你们喜欢的食物是什么？他说我喜欢 donuts， 我喜欢 pizza， 我喜欢那个 hamburger， 我喜欢 junk food。到了他说我喜欢 dumpling， 他们说 what is dumpling？ 我饺子是什么东西啊？没听过。所以他们在这里面啊，他们就觉得去到美国人的教会，他们有那什么其实文化各个方面，我们非常重视教育，这些孩子不缺乏聪明，但是他们缺乏一个认同感，所以
在中国的教会慢慢建立起来英文的事工，实际上是开始教会所走的一个必行之路。这些孩子在这样的教会的里面发现有一群香蕉跟他们在一起，你看香蕉都是一串一串的哈，所以他们就有这种认同感啊，他们感觉到，你看我们坐在一起，我们那个外面都是黄的，里面都是白的哈。那个你喜欢吃这个潮州的那个果条，我喜欢吃这个饺子，哎，他喜欢吃麻婆豆腐，哎，我们就对上了，因为这个麻婆豆腐和披萨不往一块儿对，是吧？哈，所以呢哈，慢慢的大家在这里面，但是哈。后来我们这个教会发展起来的时候，就有学生学者进来，我们那边有宾大Drexel 什么一些大学这些学生进来就开始了中文堂。我相信，我不知道咱们这教会怎么发展的，我相信恐怕有类似的情况就慢慢的发展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我们第二代的事工，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我们中国人都说我们中国人不会养孩子，是吧？你知道吗？这个想法这个很害人的，因为你一旦定义了以后你就可以在不为孩子付出很多代价的里面可以心安理得。因为我们中国人不特别带孩子，你看人家美国人带孩子带多好啊，你看那些孩子是不是，人家想说什么就是说什么，他们回家里都不管爸妈妈叫爸妈妈，他直接叫名字，你看多棒啊，这就是民主。美国的民主是什么？美国的民主是说你可以选择你配偶的性别，这叫民主，你明白吗？这叫人权。好，当我们把孩子推到这上的时候，我们出现问题了。就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他们越来越不理解我们。你知道什么叫代沟吗？每个人都知道，是吧？你知道代沟的问题在哪儿吗？代沟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失职所有的必然结果，是因为从小你就没有把你属于神和圣经的价值观教导你的孩子，所以这个孩子的价值观根本不是你在圣经里面有的价值观。他的价值观从哪儿来？从社会上来，从他的同学哪儿来，从他的同事哪儿来，从他的朋友哪儿来。所以等长大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跟他有代沟了，是因为你在开始的时候就没有给他父母应该有的影响。所以代沟不是一个借口，乃是我们亏欠神的一个结果。我们把孩子交给英文堂，所以英文堂呢，大概就做一个保姆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可以坐在这儿，坐在舒服的椅子上，我们可以来听到，然后我们完了以后再去接孩子。我们的教会一直是这样，直到后来出现问题了，就是因为当教会发展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好多的孩子生下来，我们有几年每年十几个孩子，每年生十几个孩子这批是羊，这批是狗，这批是猪，猪年的一大群，每年都是这样的所以一群一群的生下来。 OK， 好，这个孩子慢慢多了时候呢，咱们这儿的教会比我那边教会还小，我们那教会已经挤得够呛，唐人街呀，很难买地的，是不是？千金难买这个相邻地啊，我们买不下来我们要朝上发展，朝上发展建那个，后来说要三年的时间没有地方聚会，就是想了半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好，我们那个主日学教室特别的小，你知道每个主日学教室就特别小，你说这些孩子捐在里面。后来这个英文堂主要是英文堂的我们广东话堂也有一些弟兄姊妹特别委身的，因为他们长期教孩子的。好了，他们教了十年，就是他们就说我们老师十年一个安息年可不可以？我们说不可以，那二十年呢也不可以，没安息年你就一直做下去吧，做到直到有人代替你的时候。他说我这十年没人代替，那你就接着教。但是问题在于这一点，当你慢慢的这个教的时候我教到了十五年的时候，我已经是强弩之末的时候，下一个学期我的班的五个孩子突然变成十五个孩子。哇，你知道吗？我已经都没劲儿了。现在这十五个孩子进来了以后，我再用同样的方式讲，孩子不干了。老师， 啊，你发音有问题啊啊。那个，所以我们那老师，那个他们广东话堂的跟我说 ，They correct my pronunciation， 我这么多年都这么说的。那个等就到了你们这国语堂，你们就开始来纠正我这个发音。而且呢，我们那个普通话堂的孩子不好带。好，你看人家，我们就看，你看英文堂的孩子多好，广东话堂到了我们普通话不行了。哈，我们好多福州的，你说福州那些孩子啊，不好带的厉害，是不是？咱从福州来的，你们知道哈，因为我们这孩子，我们头几年根本没带过，到了五岁的时候从国内送过来了。这孩子五岁了以后第一次叫妈妈帮和爸爸，因为以前都是爷爷奶奶都是这样的，现在呢送回来了怎么办呢？我们就开始来跟他们来讲，你就会发现这孩子我们不知道怎么爱他，你知道吗？这孩子怎么这么多毛病啊？我爸妈怎么教的这孩子，怎么教成这样了，是吧？好，那现在这些孩子送到主日学，他们这孩子没有主日学的这种经历，到处跑的。OK， 我们这边教书，那孩子在墙角那儿已经尿尿了。好，这怎么办？我们这，所以呢，这英文堂的这些都没有见过，天哪，怎么这样呢？好，所以当我们这个孩子慢慢长起来的时候呢，哈，那个啊，英文堂和广东话堂老师就开始撤退。啊，他们就是说不行啊，我们开始呢就是小孩子是我们带的啊，就是啊只能抱着的和爬的我们带，可以走路的我们就不能带了。你说我们这低能的厉害啊，连刚开始走路的你一岁多你都不能带了，就给人家英文堂让人家看。后来人家说最小的这些孩子不需要语言的，你们试一试。好，我们就试一试，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是不会英语的。啊，我们绝大多数人是不会英语的，我们好多的人是普通话说不清楚的，所以我们每个主日崇拜都有普通话翻译，福州话的翻译，因为我们老年人说，咱们中间有没有听不懂普通话的？我知道不会有人举手，因为你们听不懂。好，我带了一个伯母 ，OK， 好。来，我带了一个伯母哈，半年带她去教会，每次她都是最早去的，因为福州的老年人呢，这个陈导是很厉害啊。我去福州的教会，好，每天三次祷告。我去那个教会，我早上六点起来，还挺骄傲的呢，跑到人家那个大堂里面祷告。那个人家一看刘牧师来了，特别尊重，刘牧师来了，来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哇！我六点多要做结束祷告，人家那早的十二点多就跑到那儿祷告了。我问他你今天怎么着？哎呀，今天做事做晚了，那个做到十一点多不睡了，就直接来祷告了。啊，咱们这儿有这样的祷告，咱们教会能不复兴吗？啊，好，那这些孩子这个回来不知道怎么带，怎么办？他们说你们带小孩，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能够走路的孩子带了。好。那个这个幼儿园的那个班啊，那个他们那个里面的那个就是这个负责的就跟我们商量，是说幼儿园的孩子你们要不要来带？我们说我们这个老师这个够呛啊，我们这样吧，我们那个呼吁一下，看我们中间有没有老师能够出来做这个幼儿园来教他们。好，给我们那备课那个英文的那些材料我们拿着来准备。好，我们就那个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凑齐了四个老师。我们就想，好，从下个学期我们可以来那什么的。结果我们刚凑齐四个老师，我们那个学期还那个这个学期交替哈还没开始呢，那个一年级的班上的老师说我们不行了，我们受不了了，这个班上二十个孩子，那个我们没法教，你们能不能来负责呀？我们那个负责儿童事工的就满口答应，我说你真是行啊，你不想想咱们这儿穷成什么样，你没这金刚钻，你揽着瓷器活。好，我们就负责那个幼儿园那班那个负责人，第一次去的时候发现没老师了，四个老师全调到一年级去了，把他给气的，他说你让我这怎么干呢？好，然后呢后来更高年级的说我们不行了，我们班二十五个孩子，那一定要面对。后来更高的班，我们班三十个孩子，你知道吗？哈，后来我就说，我们普通话堂的孩子为什么像瘟疫一样的？我们到一个地方人就跑，到一个地方就跑。好，现在没有办法。我们当时哈，我们就是同工会做决定，找人出来，我们就祷告，每一个礼拜天周间我们就为这个祷告。 好，我们多少次跪在神的面前，礼拜六的晚上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看着这个，我们就说主啊，你真是给我们人，我们没有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就是这样，我太太已经要不就半年一年没有办法做礼拜，有的时候她教两个班，你说你两个班你们教过吗？你要跑的速度快你就教得了。这边露头先做，好做手工，赶紧跑到那边去。这帮孩子已经开始在扔纸了，到处哇哇赶紧的样子。然后这边弄完后再跑到那边又乱了，你知道吗？我们就是救火呀。啊，那个，但是感谢神啊，到今天我们普通话堂有100多人在儿童施工里侍奉。好，那个我们是这样的观念啊，儿童的施工首先是第二代的施工，就是说这个定义要特别清楚。所以呢哈，你不是 baby， 你不是看孩子，你要做的是第二代的施工。所以呢，第二代的施工的特点和我们这一代的施工是一样的，是什么？实际上是一个堂会的观念，而不是一个单单的儿童主日学。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做成一个堂会，但是我们一定会的，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看明年可不可以，不行后年。好，这个堂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自己不能够管理他们自己，他们需要成人来管理他们。但是如果管理了他们，他们会成为一个堂会，这个堂会他们会在这里面慢慢的长大。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因为我们好多的都是不说英文的，所以我们就从小的年纪开始用中文来教授。我们用的材料和英文的材料是一样的，因为有中文的翻译。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5-6种材料，我们再看我们以后要不要换更好的材料。那个我们找材料呢，就是我们其实也没有多少经验，没有多少经验呢，我们就总结一两个特别简单的原则。那个我得快一点了，就是很多的儿童的材料哈，好多的都非常好，但是呢哈，这个材料如果单单是为了好玩的，这样的材料就不好，它一定要有内容，就是有福音性的内容。对于这个儿童主日学最主要的就是讲福音。孩子跟成人不一样 ，OK， 你听苏牧师讲一篇好的讲道，你们觉得特别有得着，结果第二个礼拜来了以后呢，苏牧师讲同一篇讲道，你底下就坐不住了，你信不信？接下一个礼拜苏牧师讲同一篇讲道，你们干吗？你不干了。好，我们怎么，你一天到晚给我们吃同样的东西？当然了，你们米饭都是一吃一辈子的，有什么不行呢？哈，孩子不这样，你这周给他讲这故事，下周你再讲，再下周再讲，再周，哦，他还在听，你说多怪呀，这东西哈。所以孩子呢，他不怕你重复，哈，但是你重复的时候，你要比较有创造力的重复，他愿意听，成人不干的，是不是？这道有的人说什么道我没听过，唐崇荣的什么这大讲言我都听过了，说这种话的人一般生命都不太好，所以你们以后不要来说这话，好显得你们比较熟灵。我们的孩子可以反复来听这些东西，所以好，在我们的主日学的里面好，我们就有特别固定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的老师要一次再一次的被培训，所以我们主日学空余的那个时间，我们一年有2次，我们就专门是就是培训这个老师，因为这特别重要。就说他们一定要知道，他们面对这些孩子要让知道，你们有罪，你们是罪人，你们知道主耶稣他爱你们，你向他祷告，他来拯救你，让你脱离不乖，让你能够听父母的话，你就把福音给他放到一个能喝奶的程度，他就能够接受。给他反复的讲，让这个孩子知道他是有罪的，让这个孩子知道主耶稣。像这种一个学期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好，而且循序渐进，这个是我们教会。另外一点，我想给大家提的哈，家庭崇拜，我们叫家庭祭坛。咱们教会，咱们堂里面有多少家庭有家庭祭坛的？就是说你们每周差不多有一次，固定一个时间会和你们的孩子一起来读经祷告的，有一个人举手 ，OK。如果我下次会来的话，我盼望有多的人举手。我跟你们说哈，这个极其重要，你们一定要有家庭祭坛。 这个家庭祭坛就是我们是礼拜一，因为礼拜一我休息。好，我们的孩子放了学做完功课什么都完了以后，吃完饭我们就有家庭祭坛。我们一般来说半个小时左右，太长了以后孩子坐不住。好，那个什么时候家庭祭坛就说孩子多大的时候好能够坐住的时候就可以了。好，那个你们要在家庭祭坛里面做什么唱诗歌、读圣经、讲故事背诵圣经分享祷告、彼此认错，爸爸昨天所做的或者什么爸爸觉得做的不好，你原谅爸爸，你为爸爸祷告可以吗？好，孩子为你祷告。他们祷告有的时候很简单，没关系，你看那孩子祷告一天到晚就那两句，主啊，你让所有的小动物找到家能回家，主你让我今天晚上睡觉不害怕什么的，你就反复。你们不要笑啊，你别笑孩子，你听听你们的祷告，你们每天祷告的内容不太一样，是不是？主啊，让我能够买辆车，让我能够升官发财什么，你们说同样的话，只不过你用大人的方式在重复小孩，所以你别笑小孩子，人家讲，但是他们单纯的。好，你就让他们祷告，每个人祷告。好，那个时间来不及的时候，我们就用那个韩国式，我们孩子特别喜欢 Korean style。大家一起开声来祷告，这样的话他一个人不用一个人一个人祷告，那个他们都得要用中文的，好，那祷告都要用中文祷告祷告把那个什么怎么说来着，没关系的，用中文在我们这儿用中文。但是这一点首先父母的权柄在这里面建立起来父母跟孩子沟通的时间在这里面有我的建议，做父亲的父亲是家里面的祭司，父亲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当妈的你们在那个时候你们安静一点，让你丈夫带领 OK， 你觉得你挺属灵吗？你的属灵表现在顺服的上面，让你的先生带领，如果他信仰不太好鼓励他除非你的先生还不信主，否则的话你给他有机会让他带领好，那个你们要坚持，你们要跟孩子有这样的时间，你会让他们流出很多的眼泪，因为你要让他们顺服，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特别的重要。你们要有家庭的崇拜的时间，我最后讲一个那什么那个，你们要为孩子祷告。我这儿每天都在，每一次都在说这个，为孩子祷告非常的重要。那个比你更有智慧的是天上的那位主。祷告是把他交在主的手里面，你们要为你们的孩子这么祷告。好，这个祷告是非常宝贵的，孩子看到父母祷告的样子是非常好的。好，你们要在他的眼前和他看不见的时候为他祷告。这你知道吗？你话什么的都有限，你们不行就把孩子交在主的手里面。我父母不能够今天给你们做见证，如果他们来给你们做见证，你让他们来见证他们的祷告给我和我姐姐的改变我姐姐也是传道人那个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家里没有人不能够相信我们还可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被下放，你的信仰根本不可能有的，我们唯一有的东西就是在箱子里面贴的一张报纸，是唯一有基督教，所有东西都被烧掉了，谁能够知道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样的光景？但是我父母没有停止过祷告，他们不相信我们，但是他们相信主。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苏珊是一个寡妇，她丈夫死了以后，她就自己一手来养她的女儿 Mary 玛丽，非常的不容易。Susan 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她没有什么钱。一天到晚打的零工，为了来养育这个孩子。但是玛丽天生似乎就是非常的顽皮，特别的这种悖逆，所以这里面她妈妈 Susan 不停的在为她祷告。在小的时候就是不管她愿不愿意，一定要把她拉到教会去但是她慢慢长大的时候，她就开始来更猛烈的来反抗她的母亲。 所以呢哈啊，像有一个礼拜天的早上起来以后，他就起来的更早，他悄悄的穿好了衣服，他赶紧跑出去。他妈妈起来以后到处找，找不着他，他就是为了躲着不去教会。他妈在这里面心里面特别的难过，时间到了没有办法，就一个人去教会去做礼拜。好，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女儿回来，哎呀，他妈妈特别的生气，就说你怎么回事，我为什么找不到你？好，那个你在礼拜天的时候你不可以做别的事情。他说我礼拜天的时候我就要做别的事情，我就是不要去教会，我不要信。他妈妈非常难过。在那个礼拜天的下午，Susan 和 Mary 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争吵。最后他妈妈流着眼泪自己就上了楼上，把门给锁起来。这个女儿吵完了以后自己也若无其事的在那玩，过了以后她听了没有声音，她就有点害怕，她就悄悄的爬到楼上去，就透过那个钥匙孔看里面。他就看到他妈跪在床前来祷告，他说主啊，这个孩子我没有办法，但是求你来改变他的心。他妈妈在那儿跪着一直在祷告。他看了看他就走下楼了，他心里面也没有非常大的感动和改变。他就想，哇，有可能你爱我，但是你祷告这有什么用处，我自己的路我自己会走。玛丽她慢慢长大，她不再去教会，更加的来反抗她的妈妈。然后她上学，就结交一个男朋友，结婚。玛丽不是一个好的母亲，她对她的丈夫非常的苛刻，金钱的上面也不可以控制他自己。在他结婚不久他的妈妈就去世了，那个他自己更没有谁约束他，因为他妈妈还总是在打电话找他，什么给他写信，他觉得非常烦。现在他更那什么，但后来他跟他自己丈夫离婚了，因为他在附近的那名声不好，所以呢他就带着他的女儿叫 Jane六岁就搬离开那个城市到别的地方去。他在很多的地方都不能够长期的工作，他做一段时间就跟别人吵架就离开，就那什么，他没有办法改变他的脾气。有一天他跟他的老板还是谁有非常大的争吵，为了钱的事情，给他多少工资，他就关上门，再拿着电话跟那里面就用他所有最恶毒的话来骂这老板，然后在那个桌子上砸这个，然后再说再砸。你知道吗，他在说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关的这个门的钥匙孔里面有东西在闪动。原来他六岁的女儿 Jane 趴在钥匙孔里面看他。这是一个让玛丽悔改的一个起点。好多的东西一下就闪回来，就是说他在很小的时候趴在钥匙孔那儿看到的是一个为他祷告的母亲，但是他的女儿趴在钥匙孔看到的是他现在的这个样子。这个故事是玛丽在她受洗见证的时候跟大家讲的。 Susan 她的妈妈没有看到她的女儿回转的这一天。我说的有可能不对，她妈妈看到了，就是说她自己不知道她的妈妈祷告有什么能力，所以他看到钥匙孔看到他妈妈，他转头就想，这有什么用处？你以为你这两个祷告就会让我来改变吗？我的道路是在我的手里面。但是他不知道神有多大的能力，父母的祷告在孩子的身上有什么样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在你们不注意的时候，你们的孩子在看你们，你知道的，
万一你的孩子趴着钥匙孔看你的时候，你希望你的孩子看到一个 Susan 还是看到一个 Mary？ 我们可以做决定。美国有非常的布道家，非常有名的布道家迪奥穆迪，穆迪，他有一次布道会回来的时候，人问他说怎么样，有没有人得救，说有，有几个，他说有两个半。那人说两个大人一个孩子是吧，他说不，两个孩子一个大人。为什么呀？因为大人他的生命只剩一半了，但是孩子信主在他的前面有一生可以走。所以你知道吗，你拯救一个大人或者拯救一个老人，只能够拯救他的生命，因为他已经不能够为着这个世界做多少事情了。但是如果你拯救一个孩子，拯救了他灵魂，而且拯救他一生，你知道孩子的一生是什么？孩子的一生就是今天社会的现状，因为我们的孩子造成了今天的这个社会。所以弟兄姊妹，为我们的孩子祷告，给他们传福音，让我们一起低头。主啊，你呼召父母不只是爱我们的孩子，你给我们有一个天职，是让我们将信仰可以传承给我们的孩子。主啊，但愿你自己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做那深刻的工作，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有何等的意义，将来在你的国中是有何等的奖赏。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将那最好的给他，就是那救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父母有这样的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